们这一班上课喽。
你现在收听的是 RGO Radio， 我们这一班这个节目，我是 Teacher Lee， 非常开心我们能够请到本周的助教，我们的小爱姐来跟我们分享她的大学生活，以及她非常令人向往、非常梦幻的这个职场的生活。对，好，我们先请小爱姐跟大家打打招呼吧。
Hello， 我是今天的助教小爱，大家好。
对哦，听到小爱姐姐就觉得很年轻有活力的感觉。好的，那首先在第一阶段就是你要去哪里这个单元当中，想请问一下小爱姐，以前大学的时候念的是怎样的科系呢？
大学的时候念的是国贸系。
嗯，所以听起来就是对数字非常厉害的一个人。
其实是非常的不了解跟对这方面非常的没有开发的这样的一个状况。
所以那时候念的是实践大学吗？
哦，对。
那在学校除了课业之外对什么比较有兴趣？当时
呢有参加学校的桌球校队。
哦，校队。
嗯，
是会代表学校出去比赛吗？
对，代表学校出去比赛。然后那时候还蛮有趣的，就是我们校队练习的其实是一到五都要练习嘛。
这么紧凑？
对，但是那时候学校非常不看好我们这个球队。所以其实那时候是没有教练的状态，
就是一个感觉非正规军的一个小队。
对，然后都是学长姐，毕业的学长姐啊特别回来教我们。而且我们那时候练习的场地呢非常的这个怎么说呢，没有一个可以
很困难吗？
对，很困难，没有一个很好的场地。我们是在这个游泳池旁边，不是有盥洗室吗？盥洗室外面然后有两个，有一个空地可以放两张桌子。然后我们就是二十几个人，然后在那两张桌子那边练习。
好像那种山中的球队那种很困难的励志故事的感觉。
对啊，所以那时候我们在球队当中我觉得学习到两个部分吧。一个是就是团队合作，然后再来是桌球它是需要非常专注力的。而且它是需要常常要得胜自己。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比赛的时候是这个就11分嘛，那时候是21分。
抢21分。
所以呢这个常常会有就是你赢一球对方赢一球，你赢一球对方赢一球的那个状态。
那个比数都很拉锯。
对，非常的拉锯的时候，那你要怎么样在那样子一个状况之下你还要非常稳定的。
所以心理素质就很重要。
对，心理素质，然后常常要自我的这个自我鼓励。而且外面
是有可能会赢的。
对，告诉自己就是你一定要这个好好去研究这个对方他的弱点在哪里。所以这个心理就是让自己可以做得好，个人可以做得好这个部分，其实那时候我觉得有得到蛮大锻炼。
精神力方面。
对，精神力上面。就觉得还蛮好的这样。
所以那时候常常有需要去很多地方比赛吗？
对啊，每年除了大专杯之外其实蛮多会去跟其他学校做交流赛，尤其是下半学期，因为大概我们那时候差不多都是五月大专杯嘛。所以就是下学期之后甚至有时候也没办法上课，就是要集中练习，然后常常会练到晚上11点这样子。
那在学校一个不看好的状态之下你们怎样可以自我鼓励说我们一定要拿个好成绩让学校对我们刮目相看的感觉？
对啊，我们就这样练了到大三的时候，那时候连学长都放弃了。所以那时候是我们出去比赛的时候是没有人陪我们的，就是我们比赛的球员自己去找地方啊，然后这个自己去这个去研究这个我们要怎么排点呢？对啊，但是那一次呢就是因为这样的关系，所以我们比赛的时候完全没有任何的压力，而且我们非常的团结。就是我们团结不只是彼此鼓励啊，而且我们会非常有礼貌的跟这个裁判打招呼。但是那一次呢非常非常让人不可相信的是我们那一届就拿了冠军。
哇哦。
对，所以那时候打电话跟学长讲的时候学长们都说
不敢相信。
对，不要骗我们，你赶快回来。就不要再开玩笑了。 对，然后从那一次之后呢，学校才开始给我们经费，然后我们开始有一个正式的场地。
哦，等于说你们开创了一个桌球的历史的感觉。
哦，对啊，觉得还蛮棒的。
哦，对啊，我相信大家在大学时候都会有非常多宝贵的经验。那我觉得因为小爱姐他们是全力以赴的来去做这件事情，即使可能学校的环境没有给予很多的帮助之下，然而还是很努力的来去做这件事情，这个精神真的非常值得我们这些学弟妹来去学习啊。
哦，对，有，我觉得在大学时候如果有一个梦想，然后有一个很明确的目标，是很，然后能够往那个目标来前进，是很棒的一件事情。
所以小爱姐就是当时除了在桌球校队之外，在对自己的未来那时候有很多想法吗？
完全没有，是真的就是很单纯的按照老师们怎么告诉我们，然后就好好念书，就好好念书。
嗯，
然后这个就是你就好好考大学，就好好考大学。所以那时候其实甚至不是非常了解自己。
嗯，就从小到大在一个算是比较被保护的环境之下成长。
对，嗯，得到还蛮多保护的，然后就是开开心心的，然后来成长这样。
嗯，对，而且小爱姐就是一个很天真烂漫，觉得这世上就是一切都是非常美好的一个状态。
哦，对啊，那个时候，
应该大学也是有真的很多好朋友，就是让你可以感觉到这个世界多么美好。
哦，对啊，还蛮棒的。那时候有差不多认识了也可能快100个人吧。
嗯，
有很多很多的朋友可以一起做些什么。嗯，但是有一点点可惜的是，其实我的梦想有一个部分就是一直很希望，嗯，这群好朋友啊不是只是一边玩，或者是有没有一群好朋友是这个
可以一起成长，
可以一起成长，然后可以一起讲很深的心里面的话。
嗯，
然后不会是比如说可能桌球的话只能跟他们聊桌球的事情，然后可能去美术馆就只能聊美术馆的事情。
啊，
而是有一群朋友是他们都很想要就是开发自己，嗯，什么事情都很想去学习，什么事情都很想去接触，然后什么事情都很想去这个让自己可以得到一些成长跟造就。嗯，
就是一群不断的往前进，很积极朝向人生奔跑的人。
哦，对，很想要有，但是那时候很难找到这样的朋友。
嗯，就大部分可能是兴趣方面，或者是可能大家平常喜好是什么，就比较像是这样的一个社群的感觉。
对，
哦，所以你应该那时候也是已经开始思考对于心灵方面的成长了吗？
哦，那时候因为很喜欢看画的关系，尤其是文艺复兴时期的画。
哦，然后文艺浪漫主义吗？
文艺复兴时期呢，他们基本上画都是以圣经为根据。
哦，
所以那时候在里面会很想要了解说，哇，为什么这群画家他们能够这么传神的来画这些的画这样子。对，虽然那时候并没有特别接触，也没有去看圣经，但是也因此也很想去了解，就为什么
这些画家生活的背景受到什么影响那种感觉。
对，然后还有对于哲学方面心理方面其实那时候还蛮非常喜欢。
嗯，
甚至对于以前有所谓的前世今生嘛，
啊，
这方面的这个超现实的现象，哦，超自然现象
啊，那同学们会怎样看待这件事？
怎样看待？
就你身边的同学们？
哦，他们觉得啊，就是觉得我是一个比较，这个，
理想
的，对对，好像不是活在现实当中的人。
哦，走梦幻系列的，对，
一点点，对对对，
嗯，所以后来其实今天小爱姐要跟我们分享更多是有关于在职场上面的，对不对？
对啊，因为真正开始思考自己的人生，然后是其实是差不多工作两三年之后。
哦， 小艾姐做的是什么工作？
那时候是在中华航空公司当空服员。
哦、没有错，就是一个梦幻的空姐的工作。好的，那我们来听一下好听的歌曲。那休息回来之后，我们再听小艾姐更多的分享哦。RGO Radio, when you need, I'll be there just for you. RGO Radio, be your friend, be your strength forever. RGO.欢迎大家回来 RGO Radio， 我们这一班这个节目，我是 Teacher Lee。 本周我们请到的助教呢是我们的小艾姐。那小艾姐刚刚有跟我们谈论到就是她在大学时期的一些生活的状态，然而其实她做了一个非常梦幻的工作，就是相信很多年轻人都很向往，就是能够在这个飞机上面自由自在去很多地方的空服员这样子的行业。那当初其实一开始小艾姐就对这个很有兴趣嘛，就是有要朝这个方向前进吗？
没有，一开始完全不知道有这个行业，是补习班打电话来然后询问说哎，有没有想去了解这个工作。
哦、
所以开始透过补习班然后了解原来有空服员这个职业。
哇、
哦、
那我相信空服员的补习班应该跟一般教国英数史地的这些补习班不太一样、哦、它大概有什么样的内容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哦、主要是有就英文的听说嘛、嗯、说的能力，然后还有告诉你通常航空公司最喜欢面试的这个题目跟内容是什么、
哦、有考古题是不是
啊？对，有考古题、啊、还有呢也会告诉你这个美姿美仪啊，然后基本上的你的妆应该要怎么样，
嗯，
还有在当天面试的时候、哦、应该要具备什么样的态度跟仪态是他们喜欢的，然后每一家航空公司他们可能要求的或喜欢的这样的空服员都不太一样
啊？为什么？
就是都会有一个
不同的特色，
不同的特色。比如说像长荣的话，他们就是喜欢，那时候是高中毕业最好，就是你不要有任何的想法，很单纯的，就像一张白纸，然后进去让他们能够成为他们企业想要。
哦，
对，企业想要的人。对啊，那华航的话就不能够完全没有想法，尤其是如果你在这个语文上面啊，或者你曾经有护士的经验，
哦，有一些专业能力、哦、
专业能力的时候，其实他会还蛮喜欢的，
加分的。对
对，然后他也很希望你会有一些应变的能力，因为他们会要求服务这样，
遇到一些客人想要解决的问题的时候。
对，那日航的话他们就非常强调你一定要不要有个人的特色、
哦、
你要团结，你要服从、嗯、然后要合一，就你要展现这样特质，然后加上你的日文一定要很强、
嗯、
这样的时候他们会比较喜欢。嗯，就补习班就会告诉我们就在应对的时候应该要注意到哪些部分。
上的课程大概要多久啊？
通常是我记得应该是三个月
啊。三个月的时间。
嗯，
所以你是进去之后才开始有认真思考说我真的要成为一名空服员呢？
进去之后觉得哎、欸，好像还蛮适合我的特质，就喜欢跟人在一起啊，喜欢说话啊，嗯的这样的一个工作，然后跑来跑去的这样的工作蛮适合我的，
是，
所以就去托补习了不到一个月吧，然后刚好华航招考，然后我就去面试了这样子。嗯，
然后就上了。
就还对，就上了。
哇，这个录取率是不是其实也没有很高啊？
录取率哦，差不多每年应该都有5000到6000人吧。
嗯，
然后差不多会录取可能100到200名左右。
哇，那个现场不是很激烈？
现场就所有人都穿一样的衣服，
一字排开，
然后就非常的紧张。对，然后就是其实蛮紧张的。嗯，因为是租一个蛮大的一个地方，然后 差不多是那时候是两个礼拜吧。嗯，两个
考试要两个礼拜
是是。就是两个礼拜要把这个所有的考所有的面试第一阶段的要结束。
第一阶段要面试什么？
第一阶段那时候是五个人进去，五个人进去，然后首先是让这个主考官看你是怎么走路的姿态，你的美姿美仪，然后你的站姿，然后他会看你的服装，对，要求的就是整洁，非常的整洁。他也会看就是你头发有没有很整齐啊，有没有绑得好，然后还有这个裙子有没有就是不能够有皱褶啊，然后你的黑色的皮鞋一定要是很亮的。很多细节部分他们其实都会看，还有你的妆看起来有没有很干净。嗯，最重要的是就是要一直笑，因为华航的话他重视的是有其中一个是要有亲和力，不一定是很漂亮哦，然后要但是要非常有亲和力，
能够让乘客们感觉到宾至如归，很有亲切感的感觉。
没错，因为有这样的一个统计嘛，大概第一印象是在五秒内会决定。
五秒？
对，
哇，
就是你走进来五秒内会决定你的第一印象。所以第一印象给客人很好的时候，然后整趟旅行他其实一开始就会还蛮喜欢这个环境的，所以蛮重要的。
哇，那除了考美姿美仪之外，有没有需要一些什么机制？机制问答什么之类的？考反应啊什么的？
第二关的时候，在自我介绍的时候，然后那时候那个主考官就问我说有在哪里打工。
打工，
然后我就说我曾经在那个咖啡馆当中做过服务生，然后是咖啡馆嘛，所以他就问我，他突然就问我一个问题说那你最喜欢什么咖啡？为什么
最喜欢什么咖啡？
因为那时候其实我根本就是去这个大学的时候去打工，当然是为了赚钱嘛，对，根本不会
那个终点费，
对啊，根本就不会想到说，哎，那咖啡豆是这个咖啡的组成，还有它的这个味道会是什么样子，其实根本没有想到。但是那时候突然有一个灵感，就是我就举了一种就是咖啡的这个名字，对啊，然后跟他说，就很喜欢这个咖啡，是因为其实它跟这个谈恋爱的感觉很像，然后就是会有这个有点酸酸甜甜的，然后苦苦的这样的一个滋味夹杂在其中，然后所以主考官就是他们就在笑这样子，
他们笑的原因，
他们觉得很有趣，
很有趣，这个反应、
啊、
这个反应很可爱，
这个反应很可爱，可能是这样。
哦，所以就是经过了两关之后，就会决定说你有没有上这个。
最后一个是体检吧，体检如果没有什么特别的问题的话，基本上应该就可以了。对，
所以进了空服员之后，就开始可以就是正式的搭乘班机开始服务吗？
没有，要我们有两阶段的训练，
实习的，
实习试用期，试用期总共应该是三个月。前两个月是第一阶段，然后第一阶段完再试飞一阵子之后再回来第二阶段，然后第二阶段也过的话你就算是正式的员工这样子。
哇，那等于实习的时候还是有人在帮你打分数那种感觉。
对，实习的话每天都从八到早八晚五的密集的上课，密集的训练，然后每天考试。
哇，那时候压力应该蛮大的，
压力超大的，我觉得可以跟大学联考可以媲美了。
而且每天都考欸。
对，每天就是八堂课，每天每一节都会考，都会继续的考。
哇，那你中途有想要放弃吗？
其实第一个礼拜就觉得很痛苦了，就还蛮痛苦，因为每天回去都要继续熬夜的念书。然后很多，尤其是很多专业知识是你从来没有碰过的。
例如有什么？
例如说，就是飞机当中的哪些地方 放置了紧急装备，紧急逃生的装备、
啊、对于飞机也是要很了解，
对，然后飞机的一些构造啊，然后一些原理，还有这个飞机的座位啊，以及这个逃生的时候的口诀啊，
等于机师要会的你们都要会的感觉。
机师会他们的更专业、嗯、那我们是可能就是比如说要怎么样啊，火灾的时候要怎么处理嘛、啊？或者是这个客人生病了，突然没有呼吸的时候，你要怎么处理？
急救。
对，然后像这样的一个比较专业的知识，然后这个门要怎么开啊？那每一个机型的门都不一样。嗯、然后我们公司最特别的是，它有非常多的机型，跟其他航空公司，其他航空公司可能只有一两种，但是我们有非常多，而且每一时期都会不断的换。嗯，所以你就要一直去学习这些新的，嗯，还有一些民航法规，像这样的东西，
要会的东西真的好多、哦。
嗯，其实算蛮专业的。
嗯，
对
对啊，大家可能觉得空服员感觉就是只要漂漂亮亮，然后飞来飞去，然后可以去很多地方旅游跟吃美食，这个大家看到比较表面的这些东西，但其实后面有很多辛苦的地方。那小艾姐呢，在这个航空业也服务了十多年的时间，所以等一下我们在这个静下。好听的音乐回来之后，我们再请小艾姐来跟大家分析一下，实际上这个现实跟梦想之间到底中间有什么落差是可以跟大家揭秘的呢？好，我们来休息一下，等一下再回来。RGO，RGO，我们的。这一班就在RGO，就在RGO，RGO。好，欢迎回到 RGO Radio， 我们这一班这个节目。今天呢 ,Teacher Lin 请到了我们的助教小艾姐来跟我们分享她的大学生活，以及她在一个非常梦幻的航空业当中来去工作，相信有很多年轻的孩子们都很向往在空中的生活吧。对啊，尤其是看到，尤其是那种行业是常常可以出国的这种行业，真的会羡慕，让很多人都很羡慕，对啊。那小艾姐在当这个十多年的空服员当中，有没有什么让你对于人生有更多的体悟或者是看见的？
空服员的过程，
就是进入了职场之后，对、啊、因为以前小艾姐是在一个比较单纯的一个环境下长大，开始真的接触很多职场上人情世故的时候，难免应该会跟你过去觉得这个世界有点冲突的感觉
啊。其中一个部分是因为其实空服员的以专业的知识上面差不多也是半年其实你就会熟悉了，
嗯，
因为它其实服务流程都是差不多的，所以技术面上面是差不多的，所以蛮多人差不多是工作三年就会开始考虑很想要转职。
哦，真的哦？
嗯，蛮多人的，因为就会觉得我就是好像一直工作的内容都会差不多，
嗯，
当然面对人不一样嘛，
是，
但是内容差不多，所以就会想说，那我要一辈子这样做吗？
哦，
而且我们要常常这个熬夜嘛，所以体力上面其实还蛮负担的，
常常要调时差，
对，要调时差，然后你的工作的时间跟你的好朋友可能就是也没有很多的时间可以去，
没有一起飞，
对，没有办法在一起，跟家人也是，所以很多人会思考，但是只是因为这份工作薪水很高的关系，所以大家还是会有点顾虑，
就先为了经济上面的考量先忍耐，嗯，
对，或者是存钱一段时间之后再转业这样，对，所以那时候也会在想说，那我自己是工作了三年之后，我是要开始要转换吗？
要不要换跑道？
要不要换跑道？但是我的科系又不是我喜欢的，
嗯，
所以其实有一阵子为了这个转业的部分，其实有蛮多苦恼的部分
啊。那时候有人可以给你一些意见吗？
那时候真的不知道可以问谁耶，
嗯，
对，就是朋友们会觉得说这工作很好啦，
就继续做啊，
对，你为什么要想要做呢？外面这个经济又不景气啊、嗯、对。那家人的话是是蛮尊重我的，
对，如果你想继续做或者你想换跑道都可以、嗯、
对，但是也会希望我能够思考的更详细更确实之后再做决定，因为毕竟这个也训练了一阵子了嘛、嗯、
放弃也很可惜，
对，放弃很可惜，嗯，那时候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哦、嗯，我觉得这种感觉非常奇妙，就是因为你做了一个大家都觉得很棒的工作，但是其实你自己内心当中是有一个反差在告诉自己说，真实的状况其实让你有点想要去换一个环境，或者是换，就是会想说，哎，度过别样的别种人生的话，那会是怎样呢？那种感觉，对吧？所以那时候应该自己脑中应该会有很多想法在碰撞吧。
嗯，蛮多的。然后对啊，那时候开始慢慢的很想思考，就是我的人生就像大家一样这样度过吗？就是可能好好的念书之后啊，
找一个好对象，
对，找一个好的对象啊，然后找一份很好的工作啊，那这样的话不太清楚我自己的价值。嗯，所以呢，虽然这个我下班的时候还是会跟过去的朋友都一起聚集哦，然后都会一起打球啊，一起这个见面啊，我的生活非常的忙碌，也非常的充实，人们觉得非常非常充实。
嗯，
但是其实有时候醒来的时候突然会觉得我在干嘛
啊？
对，我在干嘛呢？然后我有没有留下什么东西，就我这样的生活有没有在我的人生当中有没有留下一个我真的觉得哇，这个就像我大学好那一次那一年得到了冠军、
嗯、
然后让我觉得哇，这个所有的一切啊，因着有得到这样的一个很好的结果，或者是有这样的一个训练的过程，
是有一个努力的过程，然后有结出果实的感觉，
对，有结出果实，然后觉得非常的这个很有意义，我觉得在我人当中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自己也成长，透过这个成长很多、
嗯、
但是工作之后反而没有看到自己很多的成长，
自己可以感觉到自己已经停滞在某一个层次了，对不
对？
对
的，那个时候就是很想透过看书也好啊，听演讲也好啊，这个去不断的去国外啊，去认识不同的人也好，很想要突破这样的一个界限，
很渴望可以得到一个更卓越的想法，让自己是可以在人生当中前进。
嗯，对啊，因为我以前一直觉得没有学习的话，没有改变的话，那样的生活蛮无聊的，
没有每天在进步。
对，嗯，
哦、啊，所以这样的困扰你多久啊？
困扰了应该也有半年左右吧。
嗯，
半年时间。然后那个时候刚好父亲也生病了
啊，
嗯，
家里面也发生这种状况。
对，就是那时候是就癌症末期嘛，然后是家人从来都没有想到的事情。然后
爸爸本来是一个很健康的人，
嗯，非常的健康啊，然后很会为别人着想啊，很有修养的人，然后也是常常去帮助其他的人，然后也没有抽烟也没有喝酒嘛，然后这么好的这样的人呢，他突然有这样的一个就是得到这样生病的时候，然后又是我们家非常重要的一个像是精神支柱的人、对啊，然后而且爸爸以前曾经常常跟我说，就是靠自己就可以了。嗯，因为他有看各式各样的书嘛，也研究各式各样的宗教跟信仰，
嗯、
所以他觉得就是都一样啊，劝人为善嘛，反正所以我就是这样子来过生活就好了。
嗯、
但是当他生病的时候，我就会思考了，就好像这样的状况好像是我还是没有办法靠自己可以解决耶。
嗯，人能够解决的极限大概就到这里了。
对，就到这里了。嗯，然后不只是我嘛，就是一起工作的同事他们也有就是相同的经验、
啊、
所以他们最后的结果就是两个，第一个就是我要活在当下开心就好了，第二个就是健康很重要，就是我一定要好好的来管理健康，然后家人很重要、
嗯、
好好的爱护家人。 对啊，但是在我的内心当中会觉得好像还要有个什么，
还是少了某一部分的感觉，
还是少了某一部分，对，
所以开始在学习到信仰的过程当中，有弥补到你觉得你少掉的那一块，
对，就是很想得到人生的答案，对，到底我应该要怎么样度过生活是非常的有价值的，真的在人生当中可以留下什么的。然后有什么样的一个环境，或者是我认识的这一群人，我们是可以不断的前进的。还有也会很想要知道，这个有没有一个真正的爱情啊，永远的爱情。很想寻找这个
一份永恒的真爱。
对，以前会觉得啊，这个工作就是薪水嘛，然后就是可以出去玩，但是后来这个认识班主任之后呢，他告诉我啊，工作当然是带着就是很开心的心情去，那重要的是就是每天的工作当中你要设定一个目标，也就是这个目标，第一个就是绝对不要浪费时间，第二就是这个工作每一天你至少要得到一个体会，至少要学习一个东西，就算你跟那个人讲话，你也要知道他人生当中很宝贵，你应该要学习的东西是什么。
不要让自己没有意识的来度过生活。
对的，那样的过程当中，所以我觉得我看很多事情的角度会变得更广。
人是可以自己选择说你要活在上等层次，还是中等层次，还是下等层次。对啊，每个人可以选择自己想要度过怎样层次的生活，当然就取决于你的想法会左右你的行为嘛。对啊，所以像小爱姐其实真的过去可能是一样在做空服员这件事情，可是因为想法提升的关系，看事情的角度啊，以及对未来的思考都有产生很大的变化。对啊，这真的是班主任帮助我们非常多的这个部分。那我们也来听一下好听的歌曲，然后等一下我们再回来节目的现场哦。R-G-O R-G-O 我们的我们的这一班就在 R-G-O就在 RGO，RGO， 耶！欢迎大家回到 RGO Radio， 我们这一班这个节目在最后这个阶段青春 Q&A 的时间啊，一样也是有网友来信想要来询问小爱姐有关于她人生所遇到的这样的问题。那今天我们的问题呢，就是像是这样空服员非常高压力紧张的一个生活状态之下，要怎样能够在每个当下把事情做好，然后可以很精准的抓住这个做事情的 sense 呢？请问小爱姐。
哦，好，因为后来差不多我都是比较是在商务舱工作嘛，
商务舱，
商务舱服务
那个 VIP 的客人。
对，那这样的状况呢，常常很需要这个在有时候我们的工作是很高压式的，可能这个时候可能座舱长就是我们的主管呢会要求你做一些事情，同事也会希望你能够做一些事情，然后客人也会同时有很多各式各样的要求。
哇，
对，
等于你同时间好像开了八九个视窗的感觉。
对，
每件事情都要马上处理。
对，很希望你马上处理。那这个空服员的唯一的就是每次听到问题的一个制式的回答一定就是好的没问题马上来，好的没问题马上来，
马上来。
对，一定要让对方知道你会立刻的去解决。但是呢这个时候这个如果就是只是听比如说只是听同事讲的，但是可能这个 VIP 可能是这个华航年度最重要的这个客人，你可能就会惹毛他。对，所以那时候就体会到就是抓住什么样的 sense 呢，这个 sense 很重要的就是这个不要很急着赶快处理你面前的事情，而是呢要先等一下之后 然后要好好的判断哦，就是各方给你的讯息当中你要好好的整合好之后、整合好就很像是我们爬山啊，爬山的时候会站在那个棱线上面嘛，在棱线的时候是最能够看到整个山下的整个状况的，
能够了解整个大局的局势。
对，然后所以在那个状况之下来去判断是最精准的。
对啊，所以遇到什么问题的时候其实不是急着说好这边要你做什么决定你就马上做决定，而是你真的其实在脑中还是有一块思考的空间是留给自己缓冲，说其实还是要做反复的思考，然后精准的判断再去下决定，才不会说得罪了这边，或者是这边没有顾到那边没有顾到，结果反而没有把事情做好
哦，就可能真会被电得蛮惨的。
对啊，其实很多高压力的工作都是这样啊，像是对吧、你知道急诊室的医生，或者是一些很多你要马上做判断的这种行业，其实都必须要有一个平常就要练习吧，反复的练习自己的精神跟想法，才不会说真的遇到问题的时候才很冒着头来烧那种感觉。
对， 对，没错。
对，好，那希望小爱姐的建议可以给大家更多的思考哦。好的，那最后小爱姐有什么想要跟我们这一班的同学们讲的？对，就是可以跟大家打个招呼，或者是给一些勉励的话。
有听到班主任还有讲一句话，有两句话我觉得印象蛮深刻的。然后其中一句话呢，他是说这个19到23岁是这个开花的时候，然后24岁到30岁呢是要结果实的时候，然后这个30岁到40岁呢，这个要好好的以后就是要食用果实
啊，
所以在这样的年纪当中，我们是要不断的要开花嘛，所以这个时期的不断的能够很好的这个了解自己的特质，然后真的很好的学习，然后不断的来造就自己蛮重要的。然后第二个呢，就是透过我这个工作的这十几年的生活当中，有一件事情是我得到蛮大的体会。什么样的体会呢？就是觉得真正的自信啊，然后真正的幸福，并不是因为今天有人称赞你做得好，或者今天真的有人
给你掌声，
给你掌声，或者是安慰你啊，鼓励你啊，或者是这个好好对待你的时候，你产生这样的自信呢？这样的自信，如果没有人好好的对待你，如果没有人鼓励你，或是没有人称赞你的时候，你就会马上否定自己的价值
啊。对，在群体当中可能会觉得很有成就感，可是就像对啊，就像主任说，当你回归到一个人的生活的时候，你怎样可以当自己的英雄呢？那个就很重要哦。
没错，所以真正的后来从班主任身上看到的是真正的自信，然后真的可以每天很幸福的来度过生活，是来自于你非常了解你的目标，人生的目标在哪里，你的梦想是什么，然后你每天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非常正确清楚的了解的时候，也非常的了解自己的价值是这个天下有法交换的那么宝贵的价值的时候，这样的时候你可以从自己的内心真的散发出来真正的自信，还有真的每天可以非常幸福度过生活。
对啊，我觉得就像小爱姐跟各位同学们所勉励的一样，我们绝对不要不清不楚或模模糊糊来度过生活，而是能够很有智慧的把你生活当中所遇到所有的问题啊，或者是你的盲点都能够剖开来看，这样才能够很正确的看待自己的人生，在你这个十几岁能够结出非常漂亮的这样的花朵的时候啊，一定要好好大大的绽放，而不是随便来去度过哦。好，非常感谢今天小爱姐来跟我们的分享，那我们今天也是要在这个好听音乐当中跟大家说拜拜咯。
拜拜
拜拜。